恒大地产被强拆后宣布停牌，将发布内幕消息。探访风波中的恒大海花岛，钢筋杂草遍地，居民围观。大陆研究机构说，百强房企去年融资额跌破五年新低。立陶宛朗姆酒出口中国卡关，台湾出手接纳月底上市。桥水创始人说，美联储今年可能加息四到五次，催生敏感问题。香港蝴蝶种群变迁，暴增七个品种，环保行业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负债累累的中国地产商恒大公司在1月3号宣布暂停在香港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发行，给出的原因是等待内幕消息的发布。在上个礼拜，恒大错过了 2.55 亿美金价值的债券付款，目前恒大未对外公开复牌的日期。根据大陆媒体报道，恒大公司旗下的海南海花岛在12月份被评为中国最丑建筑排名第一，随后传出项目部分楼盘被当地政府勒令强拆的消息。在3号，恒大在港股首个交易日发表通知，宣布恒大集团的股份在上午停牌，和公司有关的所有结构性的商品亦将暂时停止买卖。恒大指出，停牌的原因是在等候公司刊发一份再有内幕消息的公告。截止到2021年12月31号，恒大公司的市值累计损失 89%。 恒大上一次停牌的时间是在去年10月4号，当时香港上市公司合生创展试图以50亿美金买入恒大物业 51% 的股份，但是最终以失败告终。在上个月，恒大因为债务逾期未上被正式宣布违约。行业预计这一家地产巨头可能面临三种前景，潜在的发展方向包括狼狈的倒闭、有序倒闭和政府成功救助，但是第三种的可能性相对比较少。野村分析师陈红在报告中说，实际上行业不相信北京有救助私营巨头恒大的动力，但是外界认为北京亦不会主动给恒大倒闭，即使真的敢做，他们亦会比恒大更加有序的倒闭。近日，恒大海南儋州市的大型建筑群海花岛二号岛上的39栋楼被地方政府定为违章建筑，要求10日内紧急拆除。大陆媒体记者前往海花岛查看了当地的真实状况。根据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在1月3号，恒大被要求拆除39栋楼附近林立着密密麻麻的毛坯楼，一路之隔有一片空地布满杂草。在当日上午，亦有不少游客和海花岛居民过来参观将要被强拆的建筑楼。在这个之前，中共海南省儋州市政府发布行政判决书，定性恒大海花岛上39栋楼违规，要求限期内拆除。根据恒大的原先规划，这39栋楼原本准备打造成海景高层。媒体指出，在建设的过程中，恒大采用了未批先建的方式启动工程，但在12月份遭到当地政府勒令强拆。根据现场照片，恒大的这次项目附近大多处于毛坯状态，在目标建筑约200米范围内还有施工到一半的楼层，亦有的刚刚打好了建筑地基，附近环境摆满了钢筋、瓷砖等建材。有当地房产中介透露，恒大的项目已经停工好久了，一些楼去年就建好了，但是一直拿不下来许可证，现在旁边的一些房屋亦不被建了，成为了烂尾楼。恒大公司在2021年下旬正式爆发债务危机，引发了各界对中国地产行业等领域发生金融危机的担忧。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希望之声说，恒大等企业的债务危机仍然对中共构成巨大威胁。谢田说，我觉得去年 2021年恒大实际上是开启了一个很可怕的开始，使得这些债务纷纷到期，逾期不还，亦被外国评级机构正式宣布它违约了。当然我们知道中共政府和恒大做了很多努力，试图保持交房交楼，然后想避免，但是看来还是很难避免。并且今年一月份开始，好像各个房地产大公司亦有将近2000亿元美金的债务都到齐了。所以现在看来呢，对房地产的泡沫破灭问题从去年开始，现在恐怕还要继续的发酵，还要继续下去。这个对房地产业和对中共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中国地产市场调研机构克尔瑞地产研究中心调查指出，中国百强房地产企业在2021年遭遇融资困境，融资额同比下降 26%， 在近五年来首次负增长，融资额也是五年来的最低点。调查发现，在2021年地产公司融资额呈阶梯式下降。在第二季度，中共监管部门收紧了对房企融资的限制，导致当季融资额下滑 16%。 而在下半年受房地产公司违约潮影响，融资额骤降，第三季度融资额同比下降 32%， 第四季度的地产企业融资额更是同比下跌 55%。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地产企业在第一季度完成了4000亿元以上的融资额，这个差不多是下半年地产企业融资金额的总和。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警告，房产业对中国 GDP 增长的促进在 25% 至 30% 左右，如果该产业收缩 4%， 对 GDP 增长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可达 1.0 至 1.2。 预计今年北京政府的宏观经济首要目标之一是防止房地产的下滑超出预期，并防范可能产生的次新风险。立陶宛在去年宣布建立台湾为名的代表处，遭到中共政府的贸易领域报复。不过一些立陶宛生产的出口产品并没有因为中共拒绝清关而无处可去。在1月3日，台湾财政部所属公营事务机构台酒公司声明说，一批立陶宛生产的朗姆酒将因为中共政府的抵制行为转为在台湾市场销售，预计会获得台湾民众的欢迎。据法广报道说，在去年12月初，一批立陶宛生产的20000多瓶深色朗姆酒遭到中共政府拒绝清关的打击。在这个之后，台湾方面出手订购了这一批产品，这一批进口酒品将在1月9日抵达台湾港口，在重新包装后预计能够在1月底上市。对这一批独特的进口产品，台湾方面设计了专属标语，将以立挺我，我挺立的标语正式发行。这一讲法和闽南语的你挺我，我挺你谐音。台酒公司说，希望这一批酒给台湾民众有机会举杯，一同力挺立陶宛。报道指出，在这个之前，立陶宛的啤酒已经拥有台湾本土代理商，产品在台湾大受欢迎，近期销售量已经暴增24倍。桥水创始人达里欧认为，为了平息通胀，预计美联储在2022年将加息4到5次，当局会收紧政策，直到对美股产生负面影响为止，这亦将催生市场的敏感问题。在12月15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释放出收紧货币政策的信号，暗示将在2022年加息3次，以调控市场。达里欧对大陆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说，为了控制通胀，他认为美联储加息的力度要大于现在的预期。考虑到美国将在今年首月迎来中期选举，加息将成为具有敏感性的问题。行业担心加息速度太快或者幅度太大，会损伤经济复苏的前景。达里欧预计，在初期美联储会较缓慢地提高利率，但是通胀问题会加剧， 这个比美联储在随后进行更多权衡乃至增加升息次数。达里欧表示，我认为在停止加息之前，美联储可能会加四到五次，这个是具有政治敏感性的。我们现在正处于政治年，今年首月将有中期选举，所以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面，我认为会有一种敏感性，要确保利率不会升高得太快，导致打乱经济，因此可能还会有更多的通胀压力，并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引起更艰难的权衡。在过去一年中，香港出现前所未有的蝴蝶变迁潮，当地在近三十年间首次暴增多个新品种的蝴蝶，相关情形引发行业关注。有专业人士说，这样的变化是一个值得担心的问题。据港媒报道说，香港今年出现七种新的蝴蝶品种，原产地大都为印度、泰国等东南亚地区，包括红灰蝶、真飞蝶、邪纹绿凤蝶、清源粉蝶等。这些新的品种从来未在香港出现，还有已经消失了十年的碎甲蝶、唐斯米代灰蝶亦都出现在香港地区。另一方面，虽然新的品种蝴蝶增多，但是原有的本蝶品种却逐渐消失，包括孤叶蝶和波纹代眼蝶在近几年都难见踪影。香港凤园蝴蝶保育区顾问委员潘瑞辉表示，现在香港出现大量的新品种蝴蝶，相信与环境转变有高度的关联，他认为有得必有失。由于香港2021年的春天几乎消失，而且冬天变得短暂，天气亦变得越来越炎热，大量原居于东南亚地区的热带蝴蝶迁至香港，温度线向北移，因此蝴蝶亦跟着向北迁移，香港出现大量的新品种和罕见品种的蝴蝶，超过30年来这种情况还是首次发现。环保协进会总干事邱荣光指出，天文台数据显示，香港在2021年发生的降水事件、酷热天气和热夜等情况高度增加。现在新品种蝴蝶似乎变成了本地的品种，而非短暂停留，因为新的蝴蝶有繁殖和扩展的趋势，在香港多个地方都能够发现新品种的踪影。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